尼希米记第三章。那时大祭司以利亚时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羊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撒克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撒都修造，其次是提戈雅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索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坐香的哈拿尼亚修造。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莫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突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哈嫩和撒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一千肘，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管理米斯巴。各河西的儿子沙伦修造全门、立门、盖门顶、安门扇和栓锁，又修造靠近王院西罗雅池的墙垣，直到那从大卫城下来的台阶。其次是管理伯素一半，亚卜的儿子尼西米修造，直到大卫坟地的对面，又到挖城的池子，并勇士的房屋。其次是利未人巴尼的儿子利宏修造，其次是管理基伊拉一半，哈沙比亚为他所管的本境修造，其次是利未人弟兄中管理基伊拉那一半，西拿达的儿子巴瓦伊修造，其次是管理米斯巴，耶稣亚的儿子以谢修造一段，对着武库的上坡城墙转弯之处，其次是撒拜的儿子巴路杰利修造一段，从城墙转弯直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府门，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一段，从以利亚时的府门直到以利亚时府的尽头，其次是住平原的祭司修造，其次是便雅敏与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亚南尼的孙子马西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在靠近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西拿达的儿子宾内修造一段，从亚撒利亚的房屋直到城墙转弯又到城角，乌塞的儿子巴拉修造对着城墙的转弯和王上宫突出来的城楼靠近护卫院的那一段，其次是巴路的儿子匹大雅修造，尼提宁住在俄斐勒直到朝东水门的对面和突出来的城楼，其次是提戈雅人又修一段对着那突出来的大楼直到俄斐勒的墙，从马门往上众祭司各对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因麦的儿子撒都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守东门释迦尼的儿子释玛雅修造，其次是释利米亚的儿子哈拿尼亚和萨拉的第六子哈嫩又修一段，其次是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银匠马基亚修造到尼提宁和商人的房屋对着哈米弗甲门直到城的角楼，银匠与商人在城的角楼和阳门中间修造。尼希米记第四章。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怒，嗤笑犹大人，对他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大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辞倒，我们的神哪，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他们的毁谤归于他们的头上，使他们在鲁道之地作为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的人眼前惹动你的怒气，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 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士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边低洼的空处。我查看了，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我们都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边，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脚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的神必为我们征战。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直到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和弟兄仆人便跟从我的护兵，都不脱衣服出去打水，也带兵器。
尼希米记第三章和第四章又开始建造了，第三章开始出现了一大串的名单，我们就很想跳过去，不太想读哪些人建造哪些门，哪些人建造哪些东西，我们都不太想读这一段，所以大部分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都会跳过。但是你知道吗，尼希米记的第三章跟以斯拉记的第十章那个名单，这两个名单大有关系啊。在以斯拉记第十章的时候，这群人是羞辱的名单，犯罪的名单，他们在神面前是得罪神的名单，因为他们与迦南人联姻，甚至与那些拜偶像的一些人，他们有姻亲的关系。但是你在尼希米记第三章，你会发现为什么参巴拉跟多比亚可以这么的蛮横去嘲讽尼希米，为什么？因为第一节大祭司以利亚实的关系，你透过第十三章就知道，大祭司以利亚实跟多比亚结亲，跟参巴拉联姻，所以为什么这个外邦的族裔这么的蛮横，这么的骄傲，这么的狂妄，敢去攻击尼希米？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第二批以斯拉一起回来建造的这些祭司，这些利未人，他们有婚姻的关系。所以你在耶利米第十章，你看到神要洁净啊，神真的要洁净。到了尼希米记第三章，这些洁净的人，他们要做一个决定，我是要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我还是要看重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所以第一节大祭司以利亚实就开始做榜样，本来是一个软弱的人，本来是一个 与这些当地的女子姻亲结婚的人，他现在以身作则，带领众祭司来建造。第三节到第五节开始说到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你要知道之前在以斯拉记有说到，有一些人不能够确定他们是不是祭司，所以不能当作祭司，不准他们供职。第三节到第五节是在讲一些被拒绝过的人，他们被质疑他们的侍奉，可能在侍奉上失败，可能他们的身份有些的状况，不准他们服侍的。那家人三到五节他们也起来建造啊。有时候我们会有种感觉，哎呀，教会不要我服侍，哎呀，我参与这件我没有做好啊，就不让我做了，算了算了，我以后再也不服侍了。我们如果有这种心态，我们会失去建造神城墙神给我们荣耀的机会。三到五节就是讲那些曾经被拒绝过的、失败的，甚至是不愿意的第二选择啊。你看第五节提哥雅人他们要修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 这些尊贵人不做嘛，贵胄就是一些有钱人不做嘛，所以提戈雅人去修造。这样就是你是第二选择，人家在选择做工的人，第一个选择不会想到你。哈格斯的孙子以利莫，他这是被人家怀疑过，你不能够祭司当祭司，你是被拒绝过的人。三到五节就是说第二选择的人啊、这些被拒绝过的人，他们也起来建造，不要让你的心任由活在受伤的里面。为着神的殿，有时候你要越过你的情绪，越过你的不舒服，起来建造。不要说哎呀我被拒绝，哎呀人家不要我，有什么了不起，哎我就换别的地方，哎呀我以后再不服侍。这都是人的肉体的反应，神正在呼召他的百姓，呼召尼希米，尼希米呼召百姓起来一起建造。你愿不愿意回应神家中的需要？即使你被拒绝过，即使你不是人家的第一选择，你愿意吗？你愿意来回应吗？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是在讲一些走在做一些精致工业的人，像银匠啦，像金匠啦，他们的手是在做专门很精致的啊，贵重的。还有一种是做香的啦，商人，那就是跟人家整天在市场上面的啦，跟人家交际应酬的，做贵重的，做市场的，做那种高端的啊，做那种没什么技术的，这些人都一起来建造。亲爱的家人，我们看到这第三章的名单呢，你就发觉当这个呼召一发出去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可以愿意来的。而且你在第十二节你可以看到沙龙他连他的女儿也跟他一起重建。所以我们去呼召嘛，不要总觉得啊这个人有资格，这个人没资格啊，我们需要弟兄，我们需要有才干的，我们需要有能力的，我们需要有钱的，有名声的，哎呀我们这些普通的平信徒啊、哦、没有办法做代表。亲爱的家人，我们不要有这种思想，你知道城墙所有人都有可以，你知道有愿意的心智，你的名字都被神纪念啊，连带着女儿来做的都可以啊。13节到21节我们特别只看20节就好了。撒拜的儿子巴路耶利修造一段，因为他那一段是最难的，就是在悬崖旁边，他那一段是最不好施工的。你做的可能很简单，就在你家门口，你做的可能要很远，工作又不方便又很难。侍奉有时候也是这样，有人就台面上的服事，大家都看得见的服事，不难的服事，有人的服事是又很艰难，又没有人看见，又没有财物，不单我自己去做，我还要掏钱来做。亲爱的家人，你竭力去修造了，人都纪念。你不要去跟人家比较，你就一直去回应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呼召。最后一直到32节，你会发觉这个城门绕一圈了，从最旁边的阳门一直绕绕绕绕绕到底下，最后再绕回去，就发现大祭司跟最后跟银匠跟商人，他们又在重做那一段。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我们在基督里都是肢体，我们合一会带出力量，我们只要合一彼此相爱，不比较，不增进，我们愿意去成全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神就借着我们的侍奉彰显他的大能。在教会就会有一个保护的城墙。今天你我的教会有没有城墙？今天我们的家有没有城墙？我的生命有没有城墙？就在乎于我能不能一直去定准神，说出神的心意，然后一直合一，我竭力的去合一。我们就在我们生命当中软弱的部分，失败的部分，可能以前是看人情的部分，我现在要做一个决定，我不看人情啦。参帕拉多比亚是我们的亲戚，但是我分别为圣，为主勇敢，我定义要来建造神的教会。我过去很软弱，过去失败，但我现在重新开始，我不看我过去，我看我现在神对我呼召的位分。你可能说我只是一个小民，我什么都不会，我也不能，我是别人的第二选择，我过去被人家拒绝了，我现在也来做，别人很轻松给我的这块，大家都不敢选，因为很难，好像就得我做了，你也去做。当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时候，城墙就建造起来了，教会就不会有破口。第四章，参巴拉听见了就发怒恼恨跟嘲笑，这就是仇敌的伎俩啊！仇敌的伎俩第一个就是发怒恼恨嘲笑，因为这最简单不花钱的嘛，就让我们失去那种对主的热情。亲爱的家人，你是一个很在乎面子的人吗？你如果很在乎面子的话，很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在乎别人对你的一些的称赞称呼的话，你要很小心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很在乎人对我们的评价，别人说一两句脸一红我不做了，别人讲我们一两句，我付出那么多，就你们还称赞我就算，你们还讲我啊，不做了。讲就讲嘛， 又没有伤到我们的肉，也没有伤害到我们的性命。仇敌恶者的攻击就是嘲笑、嘲讽、藐视，就是这种事情啊。你来看尼西米怎么回应，我们来学学智慧的回应好不好？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是尼西米在面对建造的时候，仇敌的攻击、仇敌的嘲讽、仇敌的嘲笑、人的发怒，人都对你发怒，你会因为侍奉人对你发怒过吗？我们都很少吧。但是面对到这一切，尼西米的智慧，第一个，主求你垂听别人骂我们的话，主求你垂听。第二个，求你使他们对我们的毁谤归到他们的身上，不要掩饰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就是宣告神的掌权。他不是用自己的怒气去面对，而是神啊，你来面对他们。我不反应，主你来反应。有时候是我主还没反应，我们就先反应了啊，主啊，他这样对我，你听到了吗？我不做了，我不做了。尼西米是你听你做，还有呢，我们更加紧就做，我们就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因为百姓专心做工。尼西米的祷告就是，主你来回应，他们嘲讽，他们藐视，主你来回应，他们是在惹动你的怒气，不是惹动我的怒气，主你来做。我们唯一做的就是专心的在你对我们的呼召和命定的上面。今天我们都相反啦，主啊，他惹动我的怒气啦，主啊，我不做了，你来做吧。这就是我们人啊，求主真的怜悯我们。我们今天真的祷告，主啊，我们有个智慧，不会被仇敌给 trigger， 不会被仇敌给挑起我们的怒气，是主啊，是你的怒气啊，我们做的是工作啊。不要相反了，我被惹到怒气啊，主啊你来做吧，我不做，颠倒了，颠倒了。我们要比仇敌更有智慧，是主啊，是你彰显你的怒气，我继续去做工。这就是尼西米得胜的地方。第七节到第九节，不单是发怒嘲讽，现在他们还要来联手攻击。你看，这就是仇敌啊。犹大人说什么？你在第十节，犹大人说什么？灰土尚多，扛带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我们不能建造这城墙啊！哎呀，我们好累，好累啊！而且敌人还说他要扎我们呢，使工作止住哎！而且最近敌人都来从四处来攻击我们，就说我们回家吧，我们回家吧，回到那里回家吧。犹大人说的就是我们平常弟兄姊妹们会说的，服侍这么多，工作那么多，好累哦！而且敌人还这么说。我们都不是去说神的话，我们都是说人家对我说，主啊你看那个人对我说什么，主啊你看那个人对我说什么，主啊你看那些人对我说什么。我们很少会说神说什么，我们必须要去转换，我们一直去说神你说什么，不要一直去重复仇敌的攻击，不要一直去重复仇敌所说的话，你不要去重复那些仇敌说的那些威吓的话、恐吓的话、攻击的话，你要说出神大能的话。你遭遇到一些的挑战、难处、攻击、灰心、失望、很累，我知道，我们都是，我们也都在这种服事的里面啊，有时候都觉得自己力不能胜啊，你要勒住你的嘴巴，勒住你的嘴巴，勒住你的舌头。你如果真的很想说什么，你就赞美，你真的很想说什么，你就宣告神的大能。你真的实在是气不过哈，你就说神啊，彰显你的丰盛，彰显你的恩典，我要赞美你，赞美你，是你的怒气，我要继续做工，我不重复仇敌的谎言，我不重复仇敌所说的话，我唯一要说的就是主起来建造，起来建造，我要回应你的话。所以十四节你看，尼西米就说起来对贵胄官长和亲人说，不要怕他们，反而要敬畏神，为你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亲爱的家人，我们怕错了，我有时候我们都很怕人不怕神。尼西米说来敬畏神，我们要惧怕神，不要怕这些人，起来征战。你真的要为你自己穿戴全副军装，你真的要为你自己在最疲累的时候，在最累的时候，好像力不能胜，很灰心失望的时候，你要告诉自己说，主我应该要敬畏你，然后你要告诉自己，主求你给我征战的力量。你要穿戴你的全副军装，你不要小看这个，穿戴全副的军装是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让那个坏心思进到你的里面，所以你要常常戴起救恩的头盔啊！你不要让你的心害怕，神的公义当作护心镜啊！ 你真的要拿起真理的宝剑，就是什么？一直去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话嘛。你手所做的，脚所行的，真理都做你的带子，你不要害怕嘛。神会有冠冕为我们存留的，神会有保护的。一直去寻求神的人，一直去等候神时间表的人，会有冲突，会有攻击，表示我们做对事了嘛。所以我们在回应神的过程当中，你也要有智慧的去经营你的生命。如果你长期在教会的侍奉上面花很多时间，那你要一直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家设立城墙。如果你一直长期在教会的各样的侍奉上面摆上很多，那你要为你的婚姻和亲子关系求主设立城墙。你如果在一些的侍奉上面，你在经济上面的支持，力量上面的支持，那求神要帮助你在钱财跟情欲上面的上面为你设立城墙。我们在这么服侍的时候，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试探，你要知道什么叫做你的软弱。情欲试探来的时候，金钱试探来的时候，物质试探来的时候，人家的称赞试探来的时候，好像对你的称赞，对你的哎呀支持，哇，对你的羡慕啊，对你的鼓励。当有些人一直都在拒绝你、批评你，哇，这些人的称赞就让你飘飘然，哇，好舒服哦！我就是需要有些人鼓励鼓励我，亲爱的家人，神会鼓励我们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人的称赞也同样试炼人。你一定要紧紧抓住，谦卑的活在神的面前，尽我们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所以十五节到第二十节，工作一半拿枪，一半做工，警醒，警醒，警醒。你听见脚声在哪里，聚集到我们那里，神为我们征战。我们懂得去征战的时候，为我们的妻子儿女家产征战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征战。什么时候我们一软弱了，什么时候我们一跌倒了，我们一放弃了，哎呀，你都知道是那个圣灵跟我们的阿爸父一定会说，可惜啊，孩子再撑下去，我与你一同，我与你一同。所以他们就走了。你看十五节，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嘛，我们抵挡，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啦。仇敌就是这样威吓，让你害怕，让你恐惧，最不花钱的嘛，最简单了嘛，发个怒你就不敢了嘛，嘲讽你你就爱面子就不做了嘛，嘲笑你一下，利用人际的关系吹捧你一下，很多事工，神的工作，神的建造，毁于这些小事的上面。家人，仇敌暂时的离去是要叫我们更加的警醒。所以你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哇，亲爱的家人，做工做工做工做工，警醒警醒警醒，仇敌的威吓成了建造的加速器。我们如果没有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试探攻击，有时候人就懒散了。但仇敌来的攻击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也受了试探，哎呀，求主把试探挪走，把攻击挪走，主啊，求主把这些难处挪走。你应当祷告的是，主啊，求你让我更加建造，更加警醒，更加委身，更加在你面前蒙恩宠，更加在你面前有力量。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难处都在，不是求神挪去难处，而是求神让我们这个人成熟长大，而是让我们更有神的能力、信心、肌肉在我们的里面，制服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难处。难处不会变大，难处就这样，是我们人需要被变大，我们信心要增大，我们的力量要增大，我们对主的依靠，对主的那个热情，对主的爱慕和渴慕增大，我们就能得胜啦。亲爱的家人，读尼希米记第三章，你会看到人会有软弱，人会有过去的失败，我们只要回转，我们的名字都是被神纪念的。不要害怕，不要去比较。到了第四章，尼希米对仇敌的每一个反应都需要我们去回应。尼希米是个谨慎的人，可能说他在环境当中会有一些的胆怯惧怕的时候，但是你会发觉在第四章你看不到尼希米有任何的胆怯跟惧怕，他就一直就是回应神，回应神，回应神。仇敌不管怎么搅扰，他就是一直回应神，他不是跟仇敌对话，他是跟神去对话。人来惹怒他，他不被惹怒，主，他是在惹怒你，我唯一就是要去做工。不要搞错了，不要你被惹动了反而你不做工了。求主祝福我们，怎么鼓励弟兄姊妹为自己的家，为自己的儿女，为自己的产业，我们勇敢在神面前征战。当我们一征战的时候，仇敌退去，神就与我们征战了。神的大能大力一定是保护我们，每天为自己穿戴神的全副军装，祝福我们，难处不会挪去，痛苦不会挪去，压力不会挪去，重担不会挪去， 但我们可以求神让我长大，长大，成熟，长大，更新，变化，改变，恩宠，活在神的面前，赞美，享受。就发觉你这个人就一直被神，但是那真的不是看问题，一直去看神。你越去看神，你就越有力量，越有能力，问题在你面前就不再是压力了。哪怕是参巴拉，哪怕是多比亚，哪怕他们这些人都是大祭司的亲戚，只要我们定义像神，大祭司都会悔改，利未人都会悔改，这些贵胄们即使不服侍，平民老百姓也会起来承担神的责任。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们，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PayPal、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